尹石月再次被逮捕，南韩爆发抗议，南韩民众请求外援。中国高温居民因热去世，北京大爷慈父抗争强拆。马斯克再遇麻烦 ，X 平台 CEO 突然辞职。获中共导弹，伊朗募款行刺特朗普 ，FBI 同 CIA 前局长被查。美国国会要求七校停止中共合作，留学生为赴美删社媒消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南韩首尔时间7月10日礼拜四凌晨，一家法院再次批准了逮捕南韩前总统尹锡悦的命令，罪名同他去年12月短暂实施戒严令有关。在听证会持续了约7小时之后，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签发的逮捕令将尹锡悦送回了首都附近的一处拘留所。4个月前，这个法院曾经推翻了1月份对尹锡悦的逮捕决定，允许他在不被羁押的情况下接受叛乱罪的审判。尹锡悦的律师曾经说，逮捕请求过分，而且缺乏依据。尹锡悦这次被捕最初可能在拘留所被关押20日，而特别检察官将争取对他提出更多指控。如果新罪名被起诉，他可能会被羁押长达6个月，直至法院作出初步裁决。如果法院判定他有罪并判处监禁，这样在案件可能上诉至更高一级法院期间，他将服刑。不单止是这样，南韩总统候选人宋金浩因为对南韩 NEC 选举委员会提出投诉，要求取消2025年6月3日的总统选举结果，办公室却遭到突袭，而选举委员会反而没有被调查。南韩署名为自由和真理的账号回复并紧急呼吁说，大韩民国的自由和民主正受到严重威胁，并呼吁海外的保守派领袖、国际社会以及所有珍视自由的人们，不要对南韩正在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请求各界帮助并发声。近日，南韩爆发了一系列游行抗议，抗议民众高嗌中共出去的口号。7月8日，就在前总统尹锡悦听证会的头一日，首尔明洞举行了保护尹锡悦总统的游行。自由大学的爱国青年走上了街头，打着南韩和美国国旗，手举着标语，嗌着口号，要中共出局。标语上写着“我记得天安门，假总统，停止偷窃”等字样。南韩新总统李在明被认为是中共扶植上来的人物，他上任只是1个礼拜，迅速终止对北韩扩音器的广播，而且制止民间团体对北韩空飘的真相传单，还决定遣返北韩越境者。一连串的动作显示出李在明政府意在营造南北重启对话的氛围。在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共产主义对全球的恶意扩张的时候，李在明这个举动令外界惊讶不已。不过中共对各国的扩张野心越来越被西方国家重视。7月6日，北约秘书长吕特公开点名中共，他预判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很可能从台海爆发。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吕特曾经公开表示将重点关注军费支出，确保北约整体上拥有足够的资金和能力来应对我们的长期威胁。不单止是俄罗斯，还有中共在军事上的大规模扩张，以及北韩、中共、伊朗正在支持俄乌战争的事实。美国国务卿卢比奥7月9日表示，特朗普总统同北约的国防协议对美国来讲是一场重大而美好的胜利。他强调北约现在更有能力将军事、外交和经济力量投射到我们的对手发梦都想不到的程度，从而阻止未来的战争。日前 CNN 流出特朗普私密的录音，震撼全网。特朗普回忆曾经亲口警告习近平，如果你进攻台湾，我就将北京炸烂。他觉得我癫了，但是他相信了10%， 甚至5%咁就夠啦。特朗普強調任內冇出事，因為北京被嚇住咗。有評論認為呢段炸北京嘅錄音就係特朗普總統滅共嘅真心話測試。從伊朗核子設施被迅速精准轟炸之後，大家都知道啦，呢件事特朗普係真嘅做得出嚟嘅。香港作家資深出版人顏純歐評論話。時至今日，兩岸唔理係和平統一定係武裝統一，都已經行唔通啦。佢話：中共日復一日嘅領土野心同武力威脅，你要和平統一，中共會將刀放喺台灣人嘅頸上面。嗰、那個唔叫和平統一，嗰、那個叫脅迫歸順。香港回歸祖國之後嘅悲慘命運，成咗拆穿中共統戰實質最凌厲嘅一擊。武裝統一亦只係剩低口號，喺內部嚟講，中共軍隊嘅腐敗舉世皆知，共軍高層大規模整肅，軍心不穩，架構動搖，上下失意。顏純歐表示，喺外部嚟講，美國同歐盟、日本、南韓都一再明確表示反對以武力改變海峽現狀，一旦打起身，西方國家絕對唔會坐視。中国全国多地发生各类灾害，民怨四起，北京发生民间抗争。9号消息，山东、湖南、广东等多省爆发罕见高温天气，热射病冲上热搜。中共政府掩盖灾害消息，然而仍然有很多网民上网发声，称他们当地很多人因为高温灾害丧生。7号，深圳市急救中心发布数据，指出在一個月時間裏面，深圳市122人因為中暑呼叫120，9例危重。南京市急救中心因為高温中暑撥打120的患者多達138例。媒體新聞說，重症中暑最嚴重的狀態就是熱射病，這種患者有70%的可能因為中暑喪生，發病人群主要以青壯年人群為主。在高温相關消息的留言區，有網友表示，實際情況比媒體說的更嚴重。一名河北網友透露，家裡的老人在高温天氣剛剛去世火化，得知當日上午11點，殯儀館已經燒了40個遺體。老人火化排到90號，工作人員還說，一日前有70幾個遺體火化。這個天氣對老年人來說是致命的。有山東網友說，他們小縣城的火葬場已經忙了好幾天，排到100多號。一名江蘇網友說，村裡面一個村民因為高温去世了，隔離村有好幾個這樣的。漢中國引述山東網民的話說，臨沂高温去世幾百個人了，有些村一日去世3個人，工廠上住班，田入面做住嘢，人就走咗。到依家為止，冇中國媒體報道真實嘅數據。當地民眾表示，天氣預報永遠都升唔到40攝氏度，人都熱熟咗，亦係講39攝氏度。實際上地面温度都40-50攝氏度啦。天氣預報亦係造假。安徽網友可樂話：不停咁出汗，不停咁飲水都唔驚，就驚汗出唔嚟啦。唔喝，然後開始頭暈，咁就出事啦。7月6號，山東省青島大學學生同員工指出，營員宿舍一名宿舍管理老大爺喺高温中去世，值班室好似個鐵皮房，夏天成咗烤箱，裡面風扇嘅風都係熱嘅。70幾歲嘅老大爺著住制服守門，高温天氣因為酷熱去世咗，生前遭到校方拖欠工資超過8個月。當日應援宿舍還有一名學生因為中暑被抬入了救護車。這個學校的學生抨擊說，領導在辦公室吹空調，宿舍管理大爺在鐵皮房裡面離世。消息引發網民憤慨。還有山東煙台南山學院學生透露，這個學校有一個學生中暑去世，學校現在不讓人說誰在網上發，立即受到處分。煙台一所中學亦傳出121名學生疑似中暑的訊息，類似的事件貼文遭到網絡封鎖。中國媒體指出，未來一個禮拜高温天氣仍然在山東、河南、河北、湖北、安徽、新疆等地產生影響。 外界擔憂造成更多損失。同時，北京昌平及東城近期發生強拆，有居民武力反抗，但遭到公安襲擊。6月30日開始，北京市昌平區一處居民小區發生強拆，居民遭到五六名著制服的保安拉扯，引發巨大的騷亂。昌平東小口送外賣的馬先生告訴大紀元知，那天落住雨，拆遷人員將房頂拆了，將業主的屋企浸了，連個講理的地方都沒有。執行拆除的人並未出示任何合法的文件，只是說上面有指令。7月1日，現場爆發更激烈的對峙，一名老年男子為保住自己屋企的房屋，手持斧頭站在屋頂和拆遷人員對峙。當局出動兩部吊機拆除房屋，大批身著制服的人員和住戶發生肢體衝突。7月8日凌晨，北京東城區龍潭路和雙玉南街一帶再次強拆對峙事件。北京法學研究者安平對大紀元說，實施拆除行為必須取得行政決定書，並經法院確認強制執行。如果無法定程序，任何形式的臨時決定都是屬於違法。這種未審先拆、雨中強拆的行為嚴重違背程序正義，已經涉嫌行政違法，甚至侵犯財產權。源自大自然的饋贈，融合現代科技，輕鬆吸收，喚醒身體的自然活力。順自然之道，養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給自己最好的承諾。登入健康520網站，了解更多訊息。在馬斯克宣布建立美國黨之後，9號 X 平台 CEO 阿卡里諾在一篇貼文中宣布，他將辭去 X 公司的執行長一職。阿卡里諾沒有透露離職的原因，不過在他離職的前一日，馬斯克旗下的 AI 聊天機器人 Grok 在回應有關德州洪水的貼文的時候，多次發表反猶太極端言論，引發輿論譁然。2023年5月，馬斯克聘請阿卡里諾擔任 X 的首席執行官，當年他以440億美元收購了社交媒體 Twitter， 非常重視阿卡里諾在全球廣告業務方面的能力，同時認為他在審核政策進行重大調整的時候能夠安撫廣告商。在擔任執行長的兩年期間，阿卡里諾一直是馬斯克的堅定支持者，並在社群媒體上多次為他辯護。然而，一位知情人士向 NBC 新聞透露，阿卡里諾在最近萌生去意，他的離職計劃已經醞釀了一個幾星期。隨著馬斯克旗下 AI 公司 xAI 在今年3月吸收 X 成為子公司並且合併之後，阿卡里諾的職權進一步被邊緣化，亦不再是整合後新公司的領導者。阿卡里諾在貼文中表示，經歷了兩年精彩絕倫的旅程，我決定卸下 X 的執行長職務，未來我會在場邊為大家加油，因為你們正在改變世界。而馬斯克在他的貼文下留言表示，感謝你的貢獻。特朗普政府對伊朗施壓，中共政府背後協助伊朗的行為被揭穿。根據中東之眼的說法，在6月24日以色列和伊朗達成停火協議之後，伊朗借助來自中共的導彈援助修復防空系統，包括紅旗9在內的導彈發射裝置被運往伊朗。報導指出，為了交換這批軍備，伊朗可能使用對中國出口的石油進行抵押，雙方繼續在歐美監管之外暗中合作。有專家認為，在與以色列停火之後，伊朗對中共軍事設施的依賴加深。然而，這種防空系統是否有抵禦美製 F-35 等第五代戰鬥機的能力，仍然存疑。為了穩定軍心，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再次公開露面，參加伊瑪木霍梅尼宮舉行的阿舒拉節之夜哀悼儀式。這個舉動證實他本人仍然在以色列襲擊中存活。同時，伊朗甚至 建立了行刺襲擊特朗普募款的網站，在伊朗國內煽動民族主義和宗教狂熱氛圍之際，很多伊朗民眾亦尋求反抗，尋求不同渠道表達和政府向左的觀點。同時，美國政府部門正在倒查通俄門調查的發起者。霍士新聞報導說，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宣布對中央情報局 CIA 前局長布瑞南以及 FBI 前局長柯米展開刑事調查，兩人涉嫌在2016年選舉之後開始的通俄門調查期間發起不當行為。司法部消息人士說，特朗普提名的中情局局長雷克里夫亦已經將前奧巴馬政府期間的局長布瑞南列入可能起訴的名單。特朗普總統在講到聯邦調查局的最新調查的時候說，我認為他們非常邪惡，或者他們必須為此付出代價，他們真的是壞人。特朗普政府發起教育系統改革，要求大學撇清和中共資金的關係。日前美國國會眾議員要求七所美國大學停止和中共留學基金會的合作項目，防止中共政府從中獲利。另一方面，為了適應白宮當局最新的留學要求，各國留學生開始對自己的社交媒體進行額外的關注。八號，眾議院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對達特茅斯學院、天普大學、田納西大學、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等七所大學致函，對他們與中共留學基金會的合作發出警告。據悉，中共政府資助的計劃每年供應數百名中國研究生在美國大學學習，回國之後繼續在中國就讀兩年。中共政府資金每年最多支持15名研究生前往達特茅斯學院，60名研究生前往天普大學，而美國大學本身亦為這些尖子生支付部分學費，為博士生支付獎學金。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眾議員穆勒納爾表示，這個項目是能夠為中共政府竊取技術的邪惡機制，利用美國學府直接支撐中共的軍事和科學發展。議員們要求所有七所院校提交和這個項目相關的記錄，同時證明中方的獎學金獲得者是否參與了美國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出於國家安全考慮，美國正在收緊對留學生的背景調查制度。近半年以來，部分留學生的簽證遭到美方吊銷，而在最新的國務院政策之下，很多留學生試圖減少社媒活動，防止在線內容遭到審查。目前美國國務院方面要求所有申請人解鎖自己的社交媒體帳戶，披露過去五年使用的社交媒體帳號，而對美國政府文化制度或者建國原則有惡意的貼文，將會導致留學生的簽證申請受到額外審查。同時，移民官亦會觀察留學生社媒，以評估申請人是否可能從事與其非移民簽證身份不相符的活動，包括極端主義、反猶太等問題的激進言論，亦都是美國關注的重點。消息人士說，相關的審查將會通過 AI 工具進行，耗時較短。去年有超過100萬國際學生在美國學習，移民律師警告說，美國駐外使館有非常廣泛的自由裁量權，不會告訴你知所有拒絕你的理由，而且沒有上訴程序。他亦建議學生們不需要刪除帳戶，有觀點認為直接刪除帳戶可能會引起移民官的懷疑。還有一些科技公司宣布，他們對想要到美國留學的學生提供社媒協助服務，篩選所有的敏感舊貼文。專注於數據刪除和在線篩查的科技公司 LudecDev 表示，公司今年月環比增長率是 15%， 要求篩查社媒的用戶包括東亞地區的留學生。不過，亦有業內人士認為，相關情形不會阻止絕大多數學生到美國留學。 全球学生招生顾问公司总裁兼行政 CEO 科彭斯基话：领事馆需要适应最新的社交媒体审查标准，新增的审查对99%的学生来讲不会构成问题。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